大家好，我是徐冲浪，欢迎来到中国商业史第二期。上一期我以从业者的角度聊到了王松和直播行业的一系列资本故事，在弹幕和评论中我收到了很多的声音，有鼓励也有建议，在此非常感谢大家的反馈。这期我就根据大家的建议对视频内容进行一些调整和优化。今天咱们同样以从业者的角度再聊聊共享单车，放心，还是很硬核。好了，我们正式开始。三年前，共享单车是中国互联网圈子里最耀眼的明星项目，投资人争先恐后，一掷千金。2017年，共享单车被称为中国新四大发明之一，单车公司们也曾豪迈地宣布要进军世界各地，行遍全球。而到了今年，盛宴已过，这个迅速崛起的行业也以更快的速度陨落了。面对如今全国各处的共享单车坟场，不得不让人思考，究竟发生了什么导致整个行业变成了这样。说共享单车就离不开两个关键人物， OF 的戴威和摩拜单车胡伟伟。这两个人，一个名门之后却始终深陷权力争夺的漩涡，为此不惜和资本翻脸，失去一切；一个全身而退，卖身美团，财务自由时还被营销号们编出了套现15亿的都市传说，羡煞旁人。当然，除了他们俩，在这个赛道上还有蜂拥而入的各路资本，腾讯、阿里、美团、红杉、华平、高领、滴滴、经纬、鱼跃、金沙江、顺纬等等，他们各家亲力亲为，拉拢战队，都想分到最大的一块蛋糕。极短的时间，极高的估值，极多的资本参与，共享单车项目可以说是中国创投圈最精彩的资本战事之一了。这期视频我们就来一起还原当年这场商业战争资本博弈的全过程。事先声明一点，我不针对个人、企业或者某家资本，对这些将要被提到的名字也没有恶意。还是老规矩，资本是钱的游戏，对于商业我们不谈道德，只看决策。 OFO 的戴威是这场资本大战中的主角。在戴威创立 OFO 之前，他有一段在创投圈广为流传的事迹。1991年，戴威出生于安徽淮南，从小学开始就当班长，学习成绩没有下过班里前三，踢球都要踢最重要的中场，一副别人家孩子的样子。通过努力考上北大之后，戴威又顺利当选了学生会主席，父亲的行政级别还是副部级。当然，这只是一方面，故事还有另一面。2012年8月，一封针对戴威的实名举报信在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信内称，戴威是通过找关系高考移民到分数线更低的北京，再以艺术特长生的身份加分60分才得以进入北大光华，之前考试都是自己和另外几个同学代笔。信中还提到了贿选事件，戴威通过向关键人物行贿，吃俏江南，住香格里拉，飞全国，请30多个人看王力宏的鸟巢演唱会，花费累计50万元，最终爆冷击败另一个热门竞选者，顺利当选北大学生会主席。但举报信事件并没有对戴威造成任何实质性的影响，戴威很快就顺利本科毕业，保送硕博了。本该继续读硕士的戴威选择了先歇一年，去青海省大通县东峡镇支教，当了一年中学数学老师。在这个过程中，因为交通不便，戴威经常和一起支教的同学骑车去县城改善伙食，这为他做单车创业埋下了伏笔。之后戴威结束了支教生活，回北大继续读硕，碰巧赶上了万众创业这波潮流，他就找了4个大学同学一起做做试试，于是创立了 OFO 的前身 OFO 旅游项目。2014年10月，戴威靠着自己在北大的骑行组织，拿到了来自北大师兄肖长兴的第一笔天使轮投资100万人民币，算是迈入了创投圈。 OFO 旅游项目最开始做的时候，戴威接连搞了几个团，在几个旅游城市做推广，非常大方，别人每注册一个用户送一瓶矿泉水，他送价格2到3倍的脉动，这样每天补贴3-4万。 OFO 的基础用户倒是积累一些，但钱花了2个月就见底，账面上只剩400块，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戴威跑遍了市面上所有能跑的投资机构，但当时所有机构都不看好戴威的项目，认为商业模式过于粗放。由于融不到钱，戴威和团队决定改变融资的思路。在找钱的过程中，戴威先后丢了5辆自行车，经过一番思考，饱受丢车困扰的戴威决定做共享单车的生意。于是中国首家以共享单车为核心商业模式的公司就此诞生了。早期的 OFO 创始团队5人，除了他自己都是他北大的同学，没什么商业经验，全靠一腔热血和相信戴威凝聚在一起。创始团队的不专业，这也为 OFO 日后的宫斗大戏埋下了巨大的隐患。如果说戴威这个90后算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那摩拜单车的创始人胡伟伟这边则完全相反。胡伟伟1982年出生于浙江东阳，是个不折不扣的小镇文艺女青年，大学考上了3本的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受到理想的感召读了新闻系，整个人的特色也就是两个词，普通不拔尖。2004年胡伟伟毕业后进入了每日经济新闻，成为了一名汽车记者，后来又先后供职星津报、商业价值和极客公园，是科技口的媒体记者。在这个过程中，他结识了人生中最重要的贵人李斌。李斌是上市公司易车网的老板，未来汽车创始人，也是摩拜的关键人物。2014年冬天，他选中了具有10年汽车记者经验的胡伟伟，并给了他146万的天使轮启动资金，就此开启了共享单车的故事。李斌为什么选这个赛道呢？逻辑也很简单，当时滴滴和快滴正在进行最后的战争，网约车市场已经有了头部选手，而更短途的共享单车还没有几个人做，合乎市场逻辑。说完了切入点，接着说团队。胡伟伟虽然是创始人，但其性质更像公司的吉祥物，一遇到公关事件才出来露头。其实早在2015年6月份左右，他就不再担任 CEO 了。 而是任职总裁，主管公关和宣传。 CEO 转而由刚刚从 Uber 辞职的王晓峰担任。王曾经在宝洁公司做过9年销售，然后去了谷歌，一手创立了谷歌早期在华东的搜索引擎广告渠道，随后去过科帝、腾讯、 Uber 三家公司，有18年工作经验。这人是社会资源丰富的李斌找来的。 CTO 夏一平，也就是首席技术官，差不多在同一个时间入职摩拜。夏一平的履历也很牛，曾在福特、菲亚特的车联网产品研发部门负责产品和技术的研发，拥有国内外发明、软件著作权、专利等20多项，是实打实的技术人。这人也是李斌塞进来的。在这一年，摩拜公司的工商股份是这样显示的：胡伟占股 36.12%， 李斌占股 29.25%， 王晓峰占股 20%， 夏一平占股 14.63%。 这个比例划分证明了一点，一开始胡伟伟就对公司没有足够的控制权，作用远没有外界传说的那么大。对公司来说，只要所在的阵营拥有2%，也就是67%的股份，就拥有了公司绝对的控制权。而仅仅才天使轮一个轮次，胡伟就只有36%的股权。虽然是第一大股东，但股东会、董事会基本上都是李斌的人，更何况这天使轮的钱都是李斌出的，胡伟伟也是李斌选中的，所以整个公司从股份层面上来说，基本上都把持在李斌手中。 OFO 和摩拜的创立过程，早期团队一路看下来，大家也比较清晰了，一个是从自身兴趣出发，一个是从市场需求角度切入，一个是名校大学生组成的草台班子，一个是商业经历丰富的专业阵容。团队搭好了，接下来就是做业务和融资。即使有了新的商业模式，戴威的资历依然搞不定投资人们，所有人都觉得这种商业模式不可能成功。而摆在戴威面前的问题有两个，一是要解决融资的问题，二是要解决共享单车的数量问题，两者又恰好是死循环，没钱买不了车，车少证明不了你商业模式的可行性，没法融资。对于问题一，戴威的解决方法是又找到了当初投资自己的肖长兴。钱不能总拿水漂，肖长兴是维列资本的股东，总要对出资人们的钱负责。但肖长兴听了戴威的想法，又给了他第二个100万，没钱的问题也就被戴威顺利解决了。我老毛病又犯了，补充一句话，维列资本是一家非常爱投天使轮的资本，80%以上的投资案例都是天使，而且偏向教育培训和文娱类项目。今年他们还投了一个业内比较出名的项目，叫做群享，主要是贩卖互联网专业知识、人脉关系和大会门票。业内知名的梅花创投、红杉资本也都参与了投资，而王松的普斯资本则喜欢投 A 轮的项目。这是投资策略上的不同，但侧面上也能体现资金管理的规模。对于问题二，共享单车的数量问题其实是很难解决的，从研发到铺开是需要非常大的资金量的，100万元付工资都不够的，更不要说研发了。那怎么办呢？戴威的解决方案是搞煽动性营销。他在 OFO 微信公众号上发了一篇文章，我们有一个梦想，让北大人随时随地有车骑，立刻圈粉30000。之后他又通过第二篇文章，这2000名北大人要干一票大的，呼吁2000名北大师生贡献自己的单车。年轻人总是容易被情怀所鼓舞，几个月后戴威从北大校园里收集到了1000多辆自行车，问题二也被他顺利解决。2015年9月7日早上8点，共享单车 OFO 正式上线。转眼到了10月底， OFO 又没钱了，戴威第三次找到肖长兴，故技重施，我们筹了250万，还差250万，你能不能借给我。也不知道肖长兴对戴威的信心究竟从何而来，他同意借给戴威250万。而这次戴威是真的自己凑到了另外250万，但这归根到底还是小打小闹，500万只能采购几万辆单车，更不要说定制的车锁、服务器、场地、铺车、开发、人力等一系列成本，没个几千万美金、几亿人民币，你根本就没法玩这个游戏。那戴威怎么办呢？只能寻找新一轮的投资人呗。此刻朱啸虎出现了。朱啸虎是金沙江创投的合伙人，投资圈新贵，投资风格异常彪悍，但也在业内颇具争议。2011年，朱啸虎投资饿了么，500多万美元获得了50倍的回报。2012年，朱啸虎投资滴滴出行，700万美元获得了1000多倍回报。2015年，朱啸虎和罗宾投资映客，获得了50倍的回报。此外，他还是兰亭集市、大智慧、百姓网、狼人杀等公司的早期投资人。但不管后续公司运作的如何，是亏损还是赚钱，朱啸虎往往都能投了之后疯狂给项目站台，让更多投资人加入接盘，他自己再提前跳车，大赚一笔，不管后续洪水滔天。所以很多投资人经常开玩笑说，大家都说普通人是在姚明20岁的时候不敢投，红杉中国的老大沈南鹏是在姚明5岁时就敢投的人，而朱啸虎是那个敢在3岁时就大胆投资，然后大声告诉全世界这个人就是姚明的人。第一次联系戴威的时候，朱啸虎一手带出来的罗宾只发了一封邮件，连电话都没打，而坐在沙发对面的戴威认定了罗宾和朱啸虎是一对骗子，什么金沙江、朱啸虎听都没听说过，毕竟戴威不是混这个圈子的。好在他人不傻，从金沙江国贸3期的大楼里一出来，就赶紧拿手机搜朱啸虎，然后转身冲上了56楼，接受了金沙江1000万的投资。随后朱啸虎又拉来了跟自己一同投资滴滴的王刚，业内知名的最爱投大学生项目的正格基金，加上红道资本的500万人民币，四家凑齐了 OFO 的 A 轮、 A 加轮投资，共计2500万。朱啸虎相当于 VC 圈现在的牌坊，有了朱啸虎的支持，后面的事情就好办了。 经纬中国的老大张颖曾经公开多次发表感慨，反思经纬为什么这么大的团队抓到的案子还不如朱啸虎。这回看到朱啸虎投了 OFO， 自然想来分杯羹，所以后来朱啸虎在投 OFO 的 B 轮时，经纬果断的跟投了。摩拜这边融资则相对顺利的多，李斌找来了愉悦资本的刘二海，我最早一批的老粉应该都知道，刘二海投资了瑞幸咖啡，而且出身军联资本，这事我就不展开说了。刘二海看了摩拜做出的共享单车后，即使车没骑两步就出了故障，但还是二话不说，果断投资了摩拜的 A 轮，用愉悦资本塞进去了300万美金，并在后续的 B、C、D 轮持续加注。在腾讯进入之前，愉悦资本是摩拜的第一大机构股东，因为他从李斌身上赚到过很多钱，所以李斌说什么他都相信。随后李斌又拉来了李开复手中的创新工厂，创新工厂、熊猫资本、愉悦资本又组了个局，投资了几千多万美金，算是 B 轮顺利结束。差不多就是在这个时间， OFO 和摩拜这两家率先融资造车铺车的创业公司发现他们已经远远甩开了第三名，两家共计占市场份额 90% 以上，于是他们彻底展开了肉搏战，都认为对方是这个赛道的唯一对手，都恨不得掐死对方。资本的博弈导致各个维度的战役频发，当时线下管车的运维团队、铺车师傅日常肉身打架。在上海， OFO 与摩拜因为抢铺车的地盘在搏斗中打得头破血流，两边双双住院。而在北京， OFO 和摩拜管理运维团队的区域主管不得不频繁去派出所捞人、写保证书，最多是一星期去了4次。媒体舆论战就更脏了， OFO 和摩拜的两家公关疯狂买通一些第三方数据服务公司，都出钱要求把自己的市场份额做成第一，以讨好投资人，为下一轮融资做准备。所以当时我们可以看到各家媒体引用的数据源完全是截然相反的结果，有 OFO 占市场 70% 份额，摩拜占 20% 的报道，也有摩拜占市场 65% 的份额， OFO 只占 30% 的分析文章，一片混乱，把对方搞臭，在舆论场上让网友定输赢，也是引导资本看法的关键一步。于是两家内部贪腐的消息也都被搞了出来，当时两家所有公关都玩命了一样在朋友圈转发对方的负面消息。胡伟伟做单车前是个普通记者，没什么钱，戴威是官二代，衣食无忧，身份决定了两者被黑的方向。于是在谣言中，摩拜腐败的是领导，消息来源是知乎上的一个匿名回答，说胡伟伟和一系列总监串通起来贪腐，金额高达数千万人民币，被点赞了几万次。后来胡伟伟起诉知乎侵犯名誉权，知乎将帖子删除。 OFO 腐败的是基层的运营，创始人戴威没有腐败，而是被架空，涉案金额比较低，几万几十万。消息来源是麦麦上前员工和员工的匿名爆料。最后就连 OFO 和摩拜两家背后的投资人也都亲自下场公开撕逼。腾讯的一把手马化腾和 VC 行业的红人朱啸虎在朋友圈就 OFO 互怼的截图传遍全网，双方的争论谁对谁错暂且不表，但朱啸虎和马化腾的身份放在这里，事情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小马哥不用多说，控制着中国互联网行业的半壁江山，腾讯投资了摩拜的 C 加轮，打算参与一波共享单车。朱啸虎前面也说了，他投资了 OFO 的 A 轮和 A 加轮。双方的核心论点在于，小马哥认为 OFO 的锁和技术不靠谱。微信支付后台数据显示，摩拜用户比 OFO 用户支付单数多，而朱啸虎转发的第三方报告显示， OFO 活跃用户数比摩拜增长快很多。朱啸虎和马化腾的背书、站台、互怼更是让这两家明星公司都上了快车道，那时几乎每个投资机构都会看一看共享单车的项目。 OFO 和摩拜的份额基本靠抢，如果机构的决策者没有及时赶到北京，那就根本分不到份额。而在这场大佬互怼的前6个月，有一位拿到了传票的关键人物出现在了 OFO 的股东名单中，这个人就是滴滴的创始人程维。 OFO 的宫斗也正是从程维埋下的这颗种子开始。在滴滴进入 OFO 之前，腾讯不是没有来问过戴威的价码，由朱啸虎牵线，戴威和腾讯投资合伙人夏瑶聊得颇为愉快，腾讯投资部也已经安排了 OFO 的 IC， 这里的 IC 就是投委会的意思，每个投资机构都要把案子拿到会上讲，负责投资的同事有一半以上同意或者全票通过才能投资，各家规矩不太一样。腾讯这边已经过会了，很大可能会在 OFO B 轮融资的时候进入，但在 OFO 要不要入城的问题上，夏瑶和戴威产生了分歧。夏瑶曾3次劝说 OFO 入城，均被戴威秒拒。当时 OFO 主要在校园铺车，摩拜主要在城市铺，后来 OFO 才走出校园进入城市。因为这件事，戴威认为腾讯在投资 OFO 上有顾虑，此时 OFO 的校园模式基本跑通且开始盈利，这给了他足够的自信，不急着进行更激进的战略部署，要不然腾讯 C 轮再投吧，让经纬先进我们的 B 轮。于是经纬的张颖跟着朱啸虎进入了 OFO 的 B 轮。商业是无情的，戴威拒绝腾讯后，腾讯转而参与了摩拜的 C 加轮，此后还领投了摩拜的 D 轮、E 轮。其实对于到底投摩拜还是投 OFO， 腾讯这边内部也是有争议的，因为 C 轮 OFO 要价太高，腾讯本身认为不值，加上李斌和高瓴资本的大当家张磊对腾讯投资部的游说，腾讯最终选择了摩拜。不只是腾讯，在投资摩拜的股东中，华平、红杉、高瓴三家资本的内部也都曾有过分歧。华平是 TMT 组想投 OFO， 而消费组想投摩拜，但后者决心更大，行动更快，同时消费组老大的级别更高， 高岭和红杉也是，团队内部一方意见很坚决，另一方意见没那么坚决。看到大家投得这么起劲，都在拼命抢股份，滴滴的成为很快坐不住了。同样是出行领域，滴滴是无法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的。所谓的最后一公里，就是大于一公里你可能就打车出行了，而小于一公里没人会选择打车。共享单车切入的就是这个痛点。两亿用户是滴滴的上限，而共享单车虽说是和滴滴的业务接近互补关系，各做各的，但依旧有小部分的重合。因为很多用户会觉得三公里以内骑车也不是不可以。 OFO 与摩拜的出现意味着一个线下的流量切口出现了，他们每天都要切走滴滴最后一公里的几千万流量，对滴滴的影响高达日均近200万单。共享单车对滴滴有一定的威胁，我记得当时就有一些聪明的投资人在试探并等待滴滴的动作。他们的犹豫在于出行领域滴滴最大，如果做一个2×2的矩阵来分析这个游戏，四种结果分别是滴滴自己做，滴滴扶持摩拜，滴滴扶持 OFO， 滴滴什么也不做。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投资之后第一种结果的出现。而张颖的经纬在进入 OFO 之后只做了一件事情，和早期股东合力把一直观望的成为拉了进来。成为不可能坐视不管，而滴滴内部倾向于自己做，因为此前滴滴进入代驾、拼车等出行领域时都是选择自己做而非投资，效果都不错。但当时的时间点非常微妙，滴滴正在忙着和 Uber 中国的并购，内部找不到很适合的团队来投入。同时成为也开始思考滴滴是否可以像腾讯一样用生态系统的方式扶持其他企业。这个战略思路的变化直接影响了滴滴对 OFO 的投资判断。而经过错失腾讯之后，强势且疑心重的戴威也因为成为在投资自己前借过自己500万救急款，轻易相信了成为的话。2016年9月26日是一个重要转折点，那一天滴滴宣布战略投资 OFO， 正式杀入共享单车领域。在当时的戴威看来，成为无疑是命中贵人。除了给钱，成为还承诺会向 OFO 提供其他支持和资源，作为交换成为要了董事会的 veto right， 也就是一票否决权，这成为日后影响 OFO 命运的隐患。入股了 OFO 后，两家很快迎来了蜜月期。成为向 OFO 派驻了3名高管，其中就有原滴滴品质出行事业群总经理富强，原滴滴开放平台负责人南山，原滴滴财务总监 Listening 刘。圈里这几年一直传 Listening 是未来滴滴的 CFO 人选，可见成为的重视程度。但蜜月期很快就结束了，被3名高管架空的戴威失去了对 OFO 的权力感，这让戴威变得非常不安。2017年7月的时候，滴滴曾提出以30亿美金的价格收购 OFO， 成为花钱请普华永道的审计团队查看 OFO 的押金账目，作为滴滴的一部分。这里的滴滴也就是尽职调查，主要是一家公司对另一家公司收购投资前会核查一系列数据、业务等信息。滴滴想要理清账款，却遭到了戴威的剧烈反对，审计团队被主管安全的法务副总裁扫地出门。在滴滴看来， OFO 挪用押金已是业内心知肚明的事实，摩拜也是一样，整个共享单车行业就没有不挪用押金的。而把高达数亿元的押金情况搞清楚是收购 OFO 的必要前提，这意味着要弄清楚滴滴要替 OFO 承担多少债务。但戴威因为曾经遭遇过富强对他贪腐问题的试探性恐吓，认为滴滴要抓住押金这个漏洞把他干掉，以此为借口拒绝滴滴。除了滴滴这次，成为曾先后3次跟戴威聊过收购 OFO 的事项，但都被戴威秒拒。过于学生思维的戴威显然没有理解滴滴的目的，但他不想让自己丧失权力，放弃了最好的收购条件。2017年10月，滴滴空降 OFO 的高管南山认为 OFO 在支付宝的入口无法导流，就做主在微信上开通了小程序，由此引发了蚂蚁金服的不满，直接派人飞到了北京去戴威常常打球的篮球场堵他。支付宝就是蚂蚁金服的产品，蚂蚁金服是阿里的，这点不用多说。阿里的人堵到之后就和戴威说把滴滴的人弄走，阿里就投钱进来，各种矛盾引发了 OFO 和滴滴的冲突不断升级。2017年11月，戴威对滴滴派来的高管富强直接发飙，滴滴的人都给我离开 OFO， 和滴滴彻底撕破了脸皮。当然阿里也兑现了自己的承诺。这里我要再插一句，对创投圈来说，稍有一点经验的创业者们都知道一个基本常识，一般情况下不要同时接受来自腾讯、阿里或百度其中两家或以上的投资，否则下场一定很惨。目前市面上能让 BAT 进入两家及以上并平衡好关系的只有两家公司，一个是陈瑞的 B 站 AT， 两家都在，一个是成为的滴滴 BAT， 三家都持股。但滴滴最早是腾讯投的，是合并快滴 Uber 中国才引入了 AB 两家。美团曾经也同时拿过阿里和腾讯的钱，但王兴因为对阿里过度干预自己决策的厌恶，后来逼退了阿里。阿里认为对美团的投资从根源上是失败的，并对美团恨之入骨。而戴威在有滴滴的情况下不顾滴滴的意见直接引入了阿里，要知道滴滴也是这几年新长出来的一级独立势力。成为也没想到戴威会这样，在此期间无论是 OFO 还是摩拜都面临着巨大的生存压力，双方的投资人都在努力撮合两家公司的合并达成，因为一旦合并成一家，这家公司就将具有垄断地位，做利润就将非常好做，涨价就行了。 几乎所有股东都支持合并，只有戴威不同意，而戴威手里也有一票否决权。腾讯、滴滴和金沙江创投主导了这次合并，合并最终的方案是成为任董事长，戴威与王小凤为 co-CEO， 也就是联席 CEO 的意思，而戴威要放弃手中的一票否决权。一位曾参与双方合并谈判的投资人说，李斌、胡伟伟和王小凤共同拥有一个一票否决权，合并后失效，为了让两个 co-CEO 平等，股东们也希望戴威放弃特权，并许诺六个月后戴威是唯一 CEO， 这点双方投资人也同意，但戴威不接受。最后投票时，戴威亮出了一票否决权，合并谈判失败。另一个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关键人物朱啸虎，在最后一次劝说戴威时爆了粗口：你他妈的是傻叉吗？戴威摔门而去。在与朱啸虎闹翻的第二天，戴威在一个创业者大会喊出了一句被广泛引用的话：请资本尊重创业者的梦想。这句话后来被戴威求成为收购 OFO 时反过来用在了戴威自己身上。滴滴不会收购 OFO， 将坚决支持 OFO 的独立运营。一个月后，朱啸虎的金沙江创投准备将股份卖给阿里和滴滴。滴滴经过计算发现，朱啸虎手中的股权只要能买走一小部分，一票否决权就会被拆解，阿里就无法拿到一票否决权，于是就抢先接盘了这算好的部分。但滴滴忽略掉的是 C 轮和自己一同进场的远景资本老板吴永明是阿里巴巴最早的十八罗汉之一，跟阿里关系密切，虽然持股比例很小，但阿里与远景资本两家股权拼起来，恰好依靠占股比例重新获得了一票否决权，阿里也果断买下了朱啸虎剩下的部分。阿里一直想让滴滴出局，自然不会允许自己劣势，最终阿里将有能力在 OFO 的重大决策上与滴滴分庭抗礼，而两者的阵营决定了谁都不会允许对方成为最后的赢家，毕竟滴滴一直不希望 OFO 沦为别人的傀儡，只能给自己用。后来马化腾对 OFO 事件的评论也论证了我们这个观点， OFO 的死根源就是一票否决权。同月发现自己账没算清楚醒悟过来的滴滴则上线了自己的共享单车项目青柠单车，后来滴滴收购了 BlueGoGo， 也就是小蓝单车，这两个品牌随后都改名为滴滴单车，加在了滴滴出行 APP 的标签上，成为对戴威的 OFO 彻底变成了另外一种态度，你也不重要，钱也不重要，没有你对我很重要。阿里也不是傻子，几个月后也出去投资了另一个共享单车品牌 HelloBike， 也就是哈罗单车。这两波操作实现了一箭三雕，一，他用 OFO 拖住了滴滴，虽然无法彻底从 OFO 赶走滴滴，但让滴滴不能长得更大。二，在移动支付领域用 OFO 的力量进一步让支付宝向下渗透，限制了微信支付借摩拜的快速崛起。三，投资了哈罗，通过在三四线城市扩展的方式避开了所有主流竞争对手，并让哈罗顺利成长为行业第三，还把哈罗与自己最早投资的永安行合并，哈罗还在继续长大。随之 OFO 从无人可解的死局彻底变为一枚弃子。戴威曾经有三次机会把 OFO 以一个合理的价格卖给滴滴，有一次利用腾讯的力量将竞争对手摩拜彻底击败一统江湖的机会，有近五次和摩拜合并的机会，也有多次让滴滴彻底退场卖给阿里的机会，但戴威这个27岁的年轻人都没有把握住。而另一边，摩拜在融资 C 加轮的时候曾经接受过王兴的个人投资，美团收购摩拜时王兴深知李斌的重要性，绕过了胡伟伟这个创始人直接找到李斌谈，李斌曾经想过让美团进行小股投资，以估值35亿美元的价格融资6亿美元，然后摩拜再找别人融4亿美元，但被王兴否决，后者不愿滴滴与 OFO 的故事重演。2018年4月3日，美团突然召开股东大会，以27亿美元的作价收购摩拜，包括65%的现金和35%的美团股票，其中3.2亿作为未来流动性补充，同时承担摩拜约10亿美元的债务。但实际上，在摩拜上一轮融资前，其估值为26亿美元，在融资1亿美元后，其估值已经到了36.7亿美元，相当于腰斩。很多摩拜的股东都没有反应过来，到场时面临的选择只有两个。一是投反对票，美团收购摩拜失败，赔光自己的投资；二是同意认可收购，自己稍赔一点或者稍赚一点，对外名声也好一点。这里的估值就是对所有没上市的创业公司，对其内在价值进行评估后得到了一个数字。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第一次创业的时候，天使轮投资人投了300万人民币，占股15%，整个公司的估值就是300万除以15%，2000万人民币的估值。创业公司的估值都是这么算的。但从王兴的角度来说，接这么大一个盘子且若干年看不到盈利的希望，摩拜确实未必是一个好的收购对象。李斌的146万天使轮投资因为美团的收购终于可以变现了，在理论上变成了13.4亿。胡伟早期股份最多，本身在这场资本战争中除了公关没有发挥太大的作用，但依旧被外界编出了套现15亿的故事，自媒体们留下了一篇又一篇，摩拜创始人胡伟套现15亿，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其实两个人都到不了那么多，本身两个人都质押了一些股权用来填摩拜的现金流，但最终几个亿的收益肯定是有的。摩拜的早期股东们最后都拿到了不少现金和部分美团股票，收益尚可，基本算不上亏，入场太晚的可能会亏一点点。 而 OFO 就完全不一样了。几个月后，戴维被前来取押金的长队围堵在互联网金融中心的五楼，一直排队到楼外。 OFO 面临的是高达36亿的债务，不仅欠用户押金钱，还欠自行车供应商的钱。戴维最终被列入了老赖名单。后入场 OFO 的投资人们因为无人接盘也无法上市，钱大多都打了水漂。一位巨亏的投资人面无表情地在内部反思会上说，如果不是李斌，摩拜根本没有机会，从来没想过摩拜会因为李斌打赢这场战争，然后愤恨地当场砸了桌子。曾经信誓旦旦打赌 OFO 和摩拜谁会赢的两个人也都不是输家。朱啸虎又一次提前套现赚了不少钱，马化腾拿到了美团一些股票，滴滴想把 OFO 拖死，自己的滴滴单车借机做大，但迎来了劲敌美团单车，而且对方除了单车还做起了美团打车，动了自己的蛋糕。阿里入场最晚，在 OFO 上的投资虽然是亏的，但哈罗的出现让他不至于失去对共享单车行业的控制，而且 OFO 之前对移动支付领域抵挡微信支付的进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创投圈信奉冒险，虽然每次潮水退去，体面上岸的人寥寥无几，但大家依然热衷于投入其中，因为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商业游戏中，以小博大，用钱生钱，就是资本的本来面目。今日的中国，一切商业大故事的背后都是资本故事。我是徐冲浪，冲浪 Plus， 让你在时代的浪潮中看见故事的另一面。我们下期见。